火区的话，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这个架靠豆虾的严重 double 甚至于 triple 甚至于三倍。鸡是怎么样呢？本无其事，没有这件事情，但是我为了要给他好看，听得懂吗？我为了要给他好看，所以呢，我对众当着大众的面前来批评他，来毁谤他。毁谤的意思，比方说他造了两分的恶，我给他说哦，他造了四分恶。但是这个机会就不一样咯，这个机会是很严重的，可以说捏造事实，扭曲事实，把别人讲得一文不值。我为了就是怎么样，要让他怎么样，我要让他怎么样，要让他身心受到怎么样，焦躁焦虑，我让他没有好日子过。你知道我在言语上面乘着利用我伶牙俐齿啊，讲话讲得非常的尖酸刻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让他好看。这个就是机会，本无其事哦。我所讲的话都是谎言哦，对他加以人身的攻击哦，问题是好，这是非常苛刻无情的哦，这个就是机。好，那苦跟乐哦，是大家比较容易了解。好，苦呢，就是说在恶缘恶境出现的时候，身心受迫，就是说没有选择的余地。好，对，那受苦啊。乐的话刚好相反哦，在顺缘顺境的时候。但是我这个点我还是再强调一次，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色身，我们是受报而来，我们是果报体。我们这个果报体，我刚刚开始上课的时候有讲过，我们的果报体一定有七转世的作用，对不对？我们七转世一定要跟外面我们所面对的境界起相应，七转世才会怎么样啊？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对不对？所以在任何的境界，尤其是在顺境的时候，我要提醒我们在座所有的学员，千万要记住，顺境来临，你要感恩，是要感恩什么？感恩哇！我宿世的父母、师长啊，我的善知识，甚至于呢，怎么样啊？甚至于怎么样？同参道友啊，都鼓励我啊，而且呢，也要求我要如实的修行，所以我这一世来哦，才有办法面临这么大的一个顺境。我要感恩，要感恩过去世的所有栽培过我的人。对不对？好，那么呢，在逆境的情况之下，你一定要提起正念。再大的逆境也是会有完结篇的时候啦，对不对？那既然我这个果报体来了，我果报 我们是受业报来的嘛，对不对？我们是业力来的，不是像佛菩萨是乘愿再来的。所以当你在承受果报的时候，有时候非常的身心交迫的时候，你心里要想就两个字、哦、我要有毅力，要有智慧，要有毅力，有智慧，毅力能够、啊、克服这个考验，这个难关。智慧就是说不要再误判，不要再造新殃，时时刻刻要这样子提醒自己，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所以说啊，讲到这边呢，我又可以跟大家报告，每一次我在高铁的火车上的时候呢，我都是心存感激啊，不是说只有上了高铁才感激的，不是意思。我现在开始哦，就是说只要我到华藏讲堂，想到华藏讲堂的时候，我都会心存感恩。我常常会想，嘿，我过去是哈、哦、不晓得啊，跟我们所有华藏讲堂的这些这么多的学员，被结了什么善缘啊，也说不定呢。我们华藏讲堂，我们话要说回来。说不定呢啊，我们的班长就是过去哈 啊我的什么，我的恩师，说不定我们这个董事长师兄就是过去是我的怎么样啊，我的教授啊，把我教得这么好，所以我这一次能够暂时站在这个地方，拿着麦克风对你们讲话。可是我心里面完全没有骄慢，我是想怎么样啊，我是对着班长心里面暗中的称呼怎么样，师父。然后呢，对着我们的董事长师兄讲说，教授，你们坐着慢慢的听啊，徒儿努力的讲，你看看我讲的这样对不对啊，哎，我没有辜负你们对我的栽培，对不对？那我们这一边啊，这一边的我就把它当作过去同参道友对我的鼓励啊，对我的鼓励跟警戒。所以呢， 每次你看我只要拿起麦克风，我就怎么样讲的怎么样，非常的高兴，而且呢不敢有所怠慢，越讲越起欢喜心。大家有没有这么认为啊？有没有认为哦？无安尼讲吼，但一个有人要入定咯。也许是父亲节过得太快乐了，哦，无啦，是无要入定吼，因为他正在思索，他正在思索说，老师，你咧讲是我啦，我过去时嘛再袂你有定呢，所以你这么认真讲，讲了袂歹，这嘛是应当的，这表示我咬牙嘛。对不对？嘿嘿，你们心里面就可以这样子想。我们在座学员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想。过去是我栽培过蔡老师，对不对？我好好的调教他，所以他站在这边讲得好是应该的，表示我教得好。就是这么想法。对的，本来就是这样，因为我有这样认同啊。各位过去一定是把我调教得很好，不然你说有什么因缘呢？对不对？我们彼此都不认识，对不对？而且是我们同样住在台湾的一北一南，我怎么会自己上来呢？对不对？放弃暑假啊，放弃辅导课的机会，甚至于出国的机会啊，就到这个地方来，讲得非常的欢喜心，就是这样。这个就是有不可思议的因缘了。什么因缘？不敢想，不敢想，只是很高兴而已哈。好，来，现在呢，我们来讲到这个大随烦恼。还有小随烦恼，还有这个中随烦恼，好，中随烦恼，好，就是无惭无愧，好，过来就是我们四不定的心所。有，我现在先讲哈，为什么称为四不定心所？因为这个心所，这四个心所呢，你不能讲它是善跟恶，因为它要以它当下的这个境界下去衡量。这样才可以说这个不定心所，不，所谓的不定心所，不是说起伏不定、情绪不定，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因为你善恶没有办法以当下来，没有办法事先来论定是怎么样，不是，所以它称为是不定心所。好，现在我们要讲啊，大随烦恼，这个烦恼哈，你们不用死去背，你要去了解就好。好，这个大随烦恼呢，来，我们先来看看这水色的这三个，放逸、失恋啊、不正知。好，什么叫做放逸呢？放逸就是怎么样，以三毒跟懈怠为体，它这个为体，这个体的意思就是说由三毒跟懈怠起来的哦，因为有三毒，三毒是什么？贪嗔痴嘛，对不对？还有海苔、懈怠，懈怠而起，懈怠就是不精进哦，跟于正法不相应，没有办法在正法上精进哦，这个就称为放逸。放逸的台湾梦中轰动啦，也可以这么讲哦，但是不全然哦。好，来过来呢，这个失恋。不要讲思念，有同学说思念，老师你在被攻杀呢、哦、好来，这个思念这两个字呢，我特别写不能够铭记陈习静，陈习静我们过去所讲过了、哦、不能够铭记，很明确、啊、很明确去记忆我们的陈习静，这个就是思念、哦、思念。当然啦、啊、有人讲呢，老师啊，这个思念跟那个思念不是一样，因为我过去曾经有一段啊，一段啊，甜甜蜜蜜的感情啊，我不去死，我不不法度记啊，一定记不起来，而且也是安那，人讲不堪回首啊，安尼嘛是当作失恋的一方面，我阿英也别讲，我讲千万不要有这样子，学佛不要夹杂一些的畏疏，这个思念，这个念就是所谓的尘习境，哈、哦，这个就是思念，这个念里面哈、哦，包括你曾经学习过的境界。好，而且是没有办法铭记的，没有这样很铭记。它这个就是以贪跟吃为体，就是因为贪跟吃，贪吃哈、哦，有时候假如又要入定打瞌睡的人，你假如跟他说是卵跟贪吃，伊就讲哇、哦、啊，是卵是因为塞价的关系，贪价了哈，你看贪吃。哦，对不对？好、哦，所以说在讲课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会讲一点笑话哈，就这样，都、就是怎么样，在无伤大雅之下啊，但能够引起学员们的专注力的，因为我们的专注力会疲劳，哦，以我们这个学习状况来讲，从开始进入境况学习的这个高峰，一直到达它的延续，它专注力只有30分钟而已，所以我很佩服呢，我们佩服。 在座所有的学员是何等的功夫，一坐就两个小时，甚至于上堂课我们讲了两个半小时都如如不动，可是我说下课的时候都没有人起来，为什么？因为实在是、哦、真的是脚很酸痛，也许有的人已经怎么样如如不动了，他必须要等待一段时间、把思绪调整好、他才有办法。我实在是很对不起你们，不过我看有的人眼睛是闪亮的、虽然他是如如不动，眼睛是闪闪发亮的，我、觉得是很安慰、很真的是很赞叹、所以要 注意、思念、不是那个细软、你要是说贪吃要注意，是贪跟贪欲跟吃、无明嘛，要千万记住。还有不正知，不正知呢就是说对于义理，对于义理不怎么样，不明确的认知，这个称为不正知。它是以慧跟痴，它这个这边的慧不是般若智慧的慧，它这边的慧是比较趋向于我们世俗人的一般所讲的这个聪明，这个聪明是讲这样子。还有我们的痴，它是以这两个为体所起的，这不正知不正知。不是所谓的某见经哦，也有一个菩萨这么问，不正知不等于不见经，好、千万要记住哦，这个不正知好，可是与他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义理哦，我们佛教所说三法印的义理，他没有办法契入，没有办法正知，甚至于还有时候他怀疑因果，有因果吗？一下子认为有，一下又没有，那这个也是属于不正知。痴嘛无明。好，来，现在我们来讲这五个不信。那因为我们上次有讲到信嘛，信有德，信有实，信有能，这个信三宝，清净之德，佛菩萨的大慈大悲，甚至唯有怎么样契入我们的佛性清净自信，才能够了脱生死，他有办法怎么样去除一切烦恼，要信、要有信。那信的反面就是不信嘛。那懈怠我刚才已经所讲了，懈怠就是不精进，对于善法不精进、对于善法不精进，千万记住要是善法、好，来，这个善我上堂课已经提过了，要对他人对自己都有注意，而且不是只有现在跟未来都有注意的，不是短暂时间有利，那以后后遗症很多，这个不能称为善的，我要千万记住。还有昏沉就是提不起正念，昏沉就是提不起正念、记住。好，来，过来，这个吊举、这个吊举很多人 对吊举的印象呢，他就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吊举。那台湾话、叫做轰轰公公，轰轰轰轰是怎么样的，就是心很妄动，很浮躁，很浮躁，没有办法怎么样，没有办法作为善的一个思维，没有作为一个善的思维，心很浮躁，对境的判断没有耐心，浮躁妄动，对任何一个境界都是这样，这个称为吊举。吊举跟昏沉呢，刚好是怎么样，刚好是相反。这个吊举是这样，心很浮动，很妄躁、而且呢，这个念头一而再，再而三，都不是正念，都不是正念，都不是正念。好，这个散乱呢，对，是对于所缘的定罪容易转移，这个我们称为散乱。这个是散乱。这个讲义我们的师姐有齁、好，所以说你们不用抄。我、看有的同学呢，眼睛要看老师、手可能又要画一些图，又要拿五色笔。我看有的同学这样换来换去，我这样换不甘哦。老师会这样很舍不得，让你这么忙碌，对不对？对不对？那这样子我是很怕你越来是越怎么样，越昏沉。因为太紧张了啦。而且我看有的同学那个五色笔拿得很快，他可能排次序，红橙黄绿蓝靛紫，他可能七色，然后这边抓就是红色，右边抓就是哪一个颜色，很厉害，跟那个上次我讲的那个阿甘哥啊， 哦、不认识字那个阿兼哥啊、哦、那真是不得了、哦、他有那个精神、哦、好 我是说这个因缘，因为没有这个因缘呢，不然的话我是想说那个阿兼哥那个笔记、哦、假如呢、哦、有办法把那个笔记拿来、哦、像他这个比漫画书还精彩的、哦、圈圈叉叉三角形问号的那个花有大朵小朵，甚至几片叶子代表什么，或甚至于花向左边延伸倾斜是代表什么，还有那个草、哦、我说它真的不那个非常非常不简单、哦、真的是因为这个音乐已经不具足了，然后所以呢我就想说我不能的话那本书那本他的笔记拿过来、哦哦、我让大家来猜，只要你能够猜中十分之一，哇，我认为你很不得了、嗯、我看了很多次看不懂，可是他解释起来头头是道，嗯，尤其是挖贡鬼秋亏吼，一字不漏都讲得很清楚、啊，那不得了，那是何等的功夫啊！哦，对不对？好来，这以上呢，就是说我们这边所有的心所五个，这七个心所五加二七，这七个心所就是离开本或有实体。什么叫做有实体呢？就是说它是可以怎么样，可以单独起来。好，离开本或就是说离开了本或，就是所谓的六大根本烦恼。哦，离开六道根本烦恼，它可以单独起来。哦，比方说，哦，散乱，哦，对不对？散乱不会说因为我贪了它不散乱呢、啊，不会啊，对不对？哦，他们可以单独去。好，那无惭无愧，讲虽然它是中水烦恼，但是我在这个地方要提醒各位，只要凡夫众生他有无惭无愧的心态。那么什么坏事他都做尽了，什么坏事他都做尽，而且还会扭曲事实啊，杀人放火绑票勒索完全做尽了，十二是完全做尽，不但十善丝毫不做啊，不精进，他对十二的精进那个是吓人的功夫，因为有无惭无愧嘛，诶，他总是认为怎么样，对不对啊，他是最大，他是最大，只要他愿意做的，就是说只要他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哦、就是这个无惭无愧的心态，他与不善心所并起，所有的不善心所，所有的不善心所都跟他有关系，那是绝对有关的了。一个人没有惭愧心，你看他会是一个什么角色，无惭无愧 的这一个人物、哦、有时候是狠角色，狠呐、啊，狠角色，所以相当狠的角色哈、哦。这个大概后面业力的探讨里面，我可能都会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我们这个面对某一些境界产生的时候的这个狠角色，这个狠的心态是怎么起来的？狠跟恶是有一段距离，诈。跟骗又是有一段距离，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吼，你在解释这个心所的心态的时候，你要恰到好处，而且要简单扼要的讲，简单扼要的讲。像这个无惭无愧吼，不是只有恶而已，它会加上一个狠，最后还有一个毒啊，毒啊，狠加诈。这是以后我可能会用实在的例子哈、哦，来跟大家来详细说明一下哈、哦。好来，那现在呢啊，我们再来讲啊，这十个小随烦恼。这个小随烦恼里面呢，这为什么我会这样子画？啊，就是说这个愤呢，就是说你对于不顺境，是不是起一个嗔怒心啊？你愤之后呢，你一定会起恨。一定会恨啊！为什么？什么叫做恨呢、啊？恨就是说，对于引起你愤怒不满的那个境界，你怎么样啊？你会怀恨不舍啊！不是说是别人做错你才会恨他，不是哦，对不对？比方说，我一向都是考第一名的，班长是转学生，他从外地的学校转过来，他一进到我们班上，我永远都是第二。 那人家会读书也不行呢、哦、我也不放过别人呢，你看我有多恶劣。所以呢，我一看到班长，对不对？班长这个字啊，这个卢某某啊，这个卢居士是在我们这边称呼啊，那在班上学校要讲卢同学啊，只要这个卢同学一出现，我就是觉得空气污染，你看这么严重，对，更不用说看到他啊，这个第一名的这个成绩单，对不对？所以我一看到啊，卢同学，我就是相当于他给我就是一个打击劲，他给我一个打击劲呢、啊。看到他就是，我就是觉得我自己怎么样，很失败，啊，又无可奈何，因为实在是自己能力实在比人家差嘛，哦，然后呢，这个恨开始了，无名火又来了，嘿，就是怎么样呢？我不相信你这么棒啊，我不相信你这么棒。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有一天我一定会给你好看，比方说在期末考的时候，把他的怎么样，把那个笔记本怎么样？藏起来，让他找不到、哦、我不是教你们这样做了，我是说我在处理学生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哈，这个家长都找到学校来了，然后后来这个我发觉到事态严重，后来我一查，配合主任教官一查，哎呀，原来就是这样，原来就是这样。哎，有的同学呢，有的同学啊出来作证，他说老师，我当初也不晓得啊，某某同学啊藏某一个同学的这个笔记簿啊，甚至于呢恶劣到怎么样呢？那个考试卷我们不是先平常考吗？对不对？啊，然后再月考，对不对？啊，平常考老师不是有订正过吗？怎么样？他呢把他怎么样？别人在看，然后他就看啊，比方说我们班长他是我们班上的这个，比方说。英文他都是考得很好，对不对？啊，那英文的考题啊，我们的这个平常考了，他都是订正，都是以他为主吗？他是我们班上英文课的小老师啊，我就在看，他考试前我就注意在看，啊，看他这个考卷拿到哪里去啊？谁借的？好，只要这个考卷离他的手，就有一个同学恶劣到这种程度，对不对？要考试之前呢、啊。比方说下一堂课，对不对？下一堂课我要考英文啊，我这一堂课先考国文，对不对？我们一般人都是先看国文，对不对？那班长他是也许他国文怎么样，他认为他有把握了啊，英文他想再考好一点啊，我就是要找到麻烦嘛，对不对？因为我怀恨在心，我一定要逮到机会报复一下嘛，才会显得我确实是有才华，对不对？这个是歪理的哈。然后在班长在考国文的时候，他在看英文啊，我就说好。然后呢，哎呀，哎，考国文前五分钟啊，对不对？好，早自修的时候，他才在看国文。好，我看到他，哎，他英文的考卷跟参考书在那边，哦，都放着。我们那考试的时候，抽屉现在不能够放在抽屉里面嘛，对不对？啊，抽屉转过来，有时候也是不行啊，有的放在旁边，哦，那个放在后面教室后面。好不容易逮到这个机会，大家都要考国文了，五分钟，大家都已经各就各位在准备了。班长卢班长的英文考卷跟参考书跟他的摘要都写在某一本笔记簿上，趁着大家面向黑板的时候怎么样，我走过去把他三本笔记簿啊参考书啊包括考卷怎么样一拿以后往哪里丢，因为我的教室是靠近厕所嘛，怎么样我不是丢在厕所，没有那么狠啊，哦，因为我也知道这样的话一定会被人家找到嘛，对不对？我就怎么样丢到那个我们的厕所跟教室旁边，后面不是有个排水沟吗？我就往那边丢。考试的时候谁会去那边呢？不会啊。结果我就眼睁睁的一看，看下堂课班长的举动如何。我就说是虐待狂，他那个焦虑不安，甚至于在找的那种慌乱，我总是觉得怎么样？嗯，你真的那么棒吗？我看你这次你考几分？啊，即使事实考出来，我还是输人家，还是输他那么一点点哦。因为在作文造句上，英文的造诣上面，人家确实是有下过功夫嘛。光是我那个不道德的行为，把书丢在这个水沟的上头啊，那这个本来就是已经是怎么样？字是你的智慧的一个宝库，你把这些东西给它丢在那个地方，你这个是损德啊， 是损得，台湾话用生得点哦，千万要记住，光是凭这个，我要想赢他，是不可能的哦，这是不可能的。好，来，恨就是说对于奋进怀恨哦，不舍，不舍就是不放过，就是不放过。好，来，这个恼的意思是什么样啊？伺机报复，对我所追怀愤恨的事情，我怎么样？我要伺机报复，所以我让他恼，不是说只有恼怒而已，恼就是说怎么样去伤害别人，让人家的身心不好受，这个也是称为恼，恼害，恼害嘛，你没看恼害？那害的话呢，就是怎么样，完全没有怜悯之心，逼恼他人，好、哦，自己的卑鄙啊，自己的这个没有得恨的行为，也可以说是自己做尽伤天害理的事情，然后又骂多方佛。活该呀、啊，这个就是害字，这很可怕的心态，很可怕的心态。尤其是假如怀恨境界的人呐、啊，那一个人呐、啊，假如他是骄慢心更重，嫉妒心更重，那没完没了，没完没了。你只要得罪他哦，你的日子就是怎么样，就是一片怎么样。你的前途就是怎么样？前途无量啊，没有光明啊，不是那个无量呢，哦，对不对？你只要得罪那个忌心，还有害心、嗔恨心重的人，你真的是前途无量，暗淡无光啊，很可怕、啊。所以说，有人讲哦，学佛的人，当你明知别人已经有意加害你的时候，我告诉你，远离。愿力，你不要知道以后先去找他问个长短，问个明白，甚至要解释。我告诉你，他是正在愤跟恨两个字加在一起，所以他对那个境界他死执不放。你一定要让他看到怎么样，你的落魄，你的失败，你的不如意，他才认为说，嗯，这个就是你应该得的果报。他还会在心中认为说，别人因为他的设计所造成的伤害，他认为说那个是他应该得的果报呢。他不承认他自己是始作俑者呢。哦，所以你看这个心态很可怕的。所以说众生造业齁、哦、不择手段。然后果报现前的时候呢，才怎么样，才怎么样，才怨天尤人，认为自己是无辜。哦，这个就是众生啊，好、哦，这个就是众生。好，来，过来就是忌，忌的话比较好解释，就是不耐他容，不耐他容。哦，别人要赢可以啊，也不要赢我太多啊。嗯，也有人这种心态呢。哦，那也有人这个嫉妒，嫉妒这个有时候很难讲。比方说，啊，班长是我第一号所愤恨的人。啊，在大众场合，啊，比方说这一位师兄是怎么样，也是啊，我跟我不投缘的人，但是因为班长是第一号吗？他是 number two 吗？对不对？在我的心中里面总是讲，我可以输给他1100次没有关系，但是我就是不能输给谁，就是不能够输给班长。所以我们这人，这个也是属于忌，这个也是属于忌。愤恨当中的一个偏差行为的一个忌，有人我们女众可能这个忌齁、哦、比较分支的比较啊、不是很明确，你自己有时候也不晓得说你这个就是嫉妒心的这个使然啊，有时候就怎么样，很多人呢、啊、不管是男女同侪团体也好，或是公司怎么样，有时候呢同样别人讲这个话，但是你就是不容许某一个人对你讲这个话、哦、有人在点头了，意思就是说很相应的意思，有都会这样啊。我已经讲过了，比方说呢啊，班长他认为他来以后我们称赞我们所有的菩萨，哦，你们今天哦不错耶，你笔记做得很好耶，很精进，还是怎么样怎么样，大家都称赞、哦、都要称赞啊。假如比方说班长啊走过来说，哦，蔡同学，哇，你的笔记那个字体写得很漂亮耶，我心里面反而会怎么样？你 难道不知道我以前的笔记写得这么漂亮吗？你今天这么讲是不是在挖苦啊？或者是你是在嫉妒啊？哦，我们自己在嫉妒别人，还说别人在嫉妒我们呢？你说这个众生的心态，你说怎么讲？我们女众的心态就是这样。假如有人在讲话的时候，面对他人讲得很高兴啊，然后忽然间面对我们的时候，他也许他心里面有想到什么啊，什么不如意的事啊，然后在你面前叹气啊，对着你看啊，没有什么话讲啊。你问他说有什么心事，他说没有。然后呢，这个问题就来了。他就会把这个人对他没有笑容，甚至对他叹气这个话，形容你怎么样，形容怎么样，跟别人讲啊，某某师姐，啊，某某师姐呢，对我有所误会，啊，他对别人都有说有笑，可是他面对我的话却是无言以对，说别人无言以对了。他这个形容词，我说你这个形容词好像用错了。他说对啊，老师，他对别人有时候有笑，可是对我的话，我好像不苟言笑呢，而且有时候在叹气。我说你错了，一个人会在某一个人的面前啊，显示出他不是很愉快，而且他会叹气，那他就是表示说希望你能够了知啊，能够了知他内心的心思。他认为他这个叹气，他这个忧愁满面，别人没有办法了解，只有你有办法了解他。哦，你才是他的知音呐、啊！你不要把他想错了，想歪了，对不对？我们女众千万要记住，别人对你的称赞啊，有时候即使他不是你的友人，你不把他认为他是对你是友善的，但是有时候呢，他对你的称赞有时候也是肺腑之言哦，他有时候我会讲出一两句肺腑之言，你不要完全都把它磨灭掉。我们女众千万要记住，别人得罪你一次啊，不要后面的99次都认为怎么样，他一定会再伤害你99次。我们女众这个心眼哦，是能够放到等啊，放个宽嘞。好，我们这个怎么样啊？啊，心胸要放宽。不要老是把别人想成怎么样，想成他是你的什么样啊，逆境的亲姻缘啊，就完蛋了哦。一切逆境都是与他有关，只要他一出现，你就想到你要倒霉了，那这样子的话就不好哦，这样子就不好，这样呢没有冤也会结仇的，好、哦、啊，千万记住哈、哦。好，来，那这个愤恨恼害嫉，他这个五个心所呢，都是以嗔的一部分，一分都是以嗔的一分为体，好，嗔的一分为体，都是以嗔，就是以当时你那个境界是什么样一个境界啊，那为主，好，千万记住。假如你们是在学业上，我已经讲过了，班长之所以安尼袂对我听，都是因为读册伤熬了，啊，伊熬呢，班长功课棒好，是因为怎么样？他胜过我，因为他没有他的话，第一名是非我莫属的嘛。就是因为有他，所以我没有办法光环为我为胜哦，没有办法得到最大的光环，所以我的班长列为是怎么样？第一号是我最不可怎么样？最不可原谅的敌人。这个是我的歪理啦，我的歪念头啦。哦，但是我自己的不正知，我自己的不正念，却是自己不认同，自己不认知，不正知，却是去怪他人，就是因为有你，就是因为有你啊，所以我模范生没有办法得到啊，就是因为有你，所以我的掌声总是比你少啊，就是因为有你，你这关系别人都认为你比较好啊，反正总而言之，只要谁让你看不顺眼，你前面都加上四个字。哦，六个字哦，就是因为有你，哦，就是因为有你啊！你这六个字回去不要对自己家里的人，就是因为有你，我今天来这么辛苦，那都完蛋了。啊、哦，你应该讲说，就是因为有你，我才知道要精进的学佛。就是因为有你，我才知道人生的无常。你回去可以对你的同学讲，就是因为有你。我才知道苦空无常无我，我咧笑眯眯安尼吼，在表示讲安尼，大家过去的心境吼，有一种 说不出的苦啊，那哈，你们这么笑在嘴里面啊，老师是苦在心里面哈，啊，就是因为有你，我才一切的一切都这么不顺利。但是轮到我讲，我就不是这样了，就是因为有你啊，蔡老师才有办法精进，就是因为有你们的精进，我才有办法怎么样啊，啊，才有这么怎么样。啊，才有办法结法缘跟善缘，就是因为有你，我才知道因缘的殊胜。哎呀，你们呢、啊，变成七个字了，哦，所以要注意哈、哦。讲到这个六字大明咒，还有三字的无明咒啊，前面就我讲三字无明咒，你们都知道了哈、哦。南众常常在讲的三字无明咒啊。千万要记住，回去的时候要注意。我们不是有那个六字大明咒吗？啊，三字无明咒是我发明的啦，我发明的。因为为什么呢？我们把它讲完之后，我可能要讲一些这个习气的问题哈。因为大家佛门发生的时候，我要讲一下。好了，我们继续讲。好，来，先讲好富跟禅。富呢，就这个富哈，我跟你讲，这个富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富是非常严重的。好，隐遮罪恶，它是以贪跟嗔为体，是因为贪跟痴所引起的。你这个富字哈，我跟你讲，这个富也包括我们不欲人知的隐私权。我们为了，比方说民意代表，民意代表，好，你假如要知道一个人的隐私。好，他还有他祖宗几代的所有的什么事情啊，都要被摊开在阳光之下。你劝他去选举，人家自然而然就会把他所有的历代往事全部一条一条的名列出来。好、哦，但是这个是非常卑鄙无耻的，不能够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隐私权。这个富在这个地方讲是隐遮罪恶，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学佛的人嘛。好，然后呢，我为了要达到我的某一个目的，哦，我隐瞒事实，这个也是富。哦，某某人是我的亲，我不能够让他受到伤害，我替他隐瞒不能够隐瞒的真相，这个也是富。这个也是富。哦，要千万记住，富就是覆盖的意思。富，哦，千万记住覆盖的意思。是隐瞒遮蔽的意思。好，好，来，还有比方说这个富也可以这样子举例。好，有一个人呢，他已经跟别人讲，比方说大家都知道我对班长，我对我们的班长很不谅解啊，对不对？是我自己心里有毛病，因为有他的出现，我总是觉得我没在他面前我没有什么风头可以讲，对不对？而且我是一个失败者。这个时候呢，假如我对其他的朋友，比方说我对这个师兄讲啊，我们的同学嘛，我就说，哎，某某人，哎，真的，我希望呢，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哈、哦，能够问我们的班长哈、哦，台湾话讲起来讲，啊，学妹刚问讲，伊食饱未啊？食饱未？听得懂吗？这个不是很好的问安话，台湾话的讲，问伊食饱未，意思就是怎么样？嘿，对。就是说要去问别人，说你到底知不知道，你有没有得罪我，有没有伤害我啊？你够了没有啊？这个台语讲起来讲，你吃饱未？所以当下你吃饱未？莫学白问呢？啊、哦，听不？啊、哦、对，好来，比方说呢，我已经有讲，我对这个师兄讲，某某同学讲，说，哎，真是希望有机会的话哈，你帮帮我，真的要让他好看，好、哦，要问一块吃饱未啊呢？然后呢，有一天呢、啊。啊，他这个话他没有恶意，他这个话呢就讲出口了。他会问说，诶，某某人跟某某人是不是有什么过节啊，不然为什么他想去问他说一家爸爸呢？好，那比方说我是说，比方说这个师姐跟我们这个班长有亲戚关系啊，然后他跑过去跟班长讲说，诶，馒头馒头馒头啦，那我们就讲馒头，诶，馒头馒头，你是不是有得罪过什么人？他说没有呢。啊，他说不然的话，某某人对某某人讲说，别问你看吃饱未安呢。那个班长呢，很担心呐、啊，很担心呐、啊，而且他又很善良啊。那马上就跟他讲，哎，你去问问看呐、啊，到底我哪一个地方对不起人家啊？我要跟他忏悔一下这样子。结果他就问到这位师兄， 哦啊、然后这个师兄就当着我的面跟这一位他的班长的亲戚就问说，诶，来来来啦，诶，有什么事情哦，我们把他讲明啦就没事啦齁、哦、那他假如得罪的地方呢啊，不要跟他计较啦齁、哦、对不对齁、哦、那也不要说找他算账是什么。我听到这几个字我马上讲怎么样，马上对这个师兄翻脸，马上对他讲说，嘿，你不要这样子，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哪里有说要给什么人好看，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腹，这样知道没？哎、我们女众常常会这样呢、啊，东家长西家短，讲的一大堆，结果有人来兴师问罪的时候，他全部都推翻掉。我说、啊、你直接听到的，我敢有讲？因为话讲过去无形无相啊，他又没有当场给你录音，然后你一否认的话，变成他诽谤你啊，然后呢就大打官司，哦，就上法庭了。常常会因为这样。常常会因为这样，所以说有时候语言声音哦也是杀人无形。我们女众这个妇要千万记住，我要千万记住，不要把人家不可告人的隐秘事，这个跟你没有关系的哈、哦，不要把它拿出来哦，当做话题把它炒热了。你以为没有正面伤害到他，没有用拳头武力来对付他，你以为用言语暗中的伤害？哦，然后让怎么样啊？隔山观虎斗，然后人家来兴师问罪，你全部都推翻啊！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很失德的事情。这个也是一个妇的心态，我、哦、要千万记住哦。好来，还有一个谄媚的谄，这个谄的话呢，啊，这个很多人都会在这个地方犯下恶业。谄媚，有人讲不是只有言语。他虽然是心所，但是我们的心所会引起怎么样？会引起恶念、善念都在私心所里面起作用。好，我们有决定，因为你有怎么样？审律师、决定师下去之后，你就会付诸于行动。所以说，不要忽略这个谄媚，这个谄，这个谄呢，大部分都是怎么样？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任何的手段。达到谄，而且是以谄取不直之心，哈、啊，比方说呢，讲他想，比方说我的决定权，比方说我现在啊，我是公司的职员呢、啊，对不对？我们卢居士刚好是我们大公司里面的总裁呀、啊，我为了要达到升迁的目的，对他巴结，对他巴结，百般的用尽心思去巴结，对不对？那还有一种谄媚是怎么样呢？他谄媚的现在是怎么？明明知道。他做了什么亏心事，但是我却出来当面作证，做伪证，啊，把他的缺的事情完全掩盖，而且把原本他伤害的人怎么样，变成是他的罪过。比方说，这个是一种双重谄媚哦。比方说啊，这个我们这个卢居士是。一笔可以决定我的升迁问题，对不对？那这个师兄啊，原本在啊、在他在另外一个公司，我们的这个卢居士还没有到这个公司来的时候，原本两个人开始创业的时候，在另外一个公司，然后呢，他的能力，这一位师兄的能力比我们这个卢班长的能力强，而且呢，曾经这一位师兄也替我们的卢班长怎么样啊？遮盖一些他犯的过失，所以说是这个师兄是有恩于我们的卢居士，对不对啊？但是呢，我现在人是在我们卢居士的这个公司，我的升迁跟他这支笔尖很有关系，我为了要得到我的目的，我不惜怎么样，我不惜怎么样来怎么样诽谤这位师兄。我说当初啊，人家这个卢居士在这个公司里面所犯的错误，说良心话，不是他犯的错误，也不是说这位某某人啊替他啊这个把化解啊这个纠纷或者是补足这个缺失，不是的，人家卢居士没有，是这一位师兄他自己犯错误啊，要拿卢居士来当替死鬼。啊，最后真相大白了，他不得不怎么样啊承认说啊正应该这个事实的真相。变成怎么样？是非黑白颠倒， 啊，为了总而言之，为什么我会出来讲这种话？因为我为了要得到升迁，所以我不惜来巴结我们的卢居士。那这个就是谄媚的双重，谄媚加富，应该是是。哦，我们那个谄媚很重要，这个谄媚哦，连三岁的小孩子都会呀、啊，嗯，连三岁小孩子都会，明明知道他在你面前讲谎话。而且你也是总是很高兴被骗就对了，甚至你还心里面会想说，哦，这么巧，哦，我这孙这么巧，这样，会到说这个话，嗯，不错，这种心态下去，就不好了，好，来，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狂，有人讲，这个狂，很狂妄，狂妄不止就是说大言不惭，讲起话来，都是怎么样呢？都是呢把别人完全否定掉啊，完全怎么样啊，巩高自己的成就，这个都是狂。但是狂有时候是不以自己为对象，你在批评两个人，比方说那个卢师兄跟这位这师兄啊，你在批评这两个人的时候，你总是认为怎么样，诶，现在我要选边站啊，对不对？反正卢居士呢，我已经没有办法胜过他啦，对不对？我就怎么样拱这个人上来，哎，我就提高他在我们同侪团体里面的人际关系的光环啊，怎么样？我就提高他，然后我就讲一些很不实在的这个光荣事迹，很不实在的这个真正的为公司所付出去的劳力的一个大工程，我完全都以这位师兄为主，因为我把他拱上来，对不对？是不是就把他否决掉了？哦，而且我讲话说大言不惭，就是说。讲天大的谎话都不用打草稿、哦、而且面不改色，这个就是狂。这个在选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这种景象、哦、常常会这样，甚至于、哦、打到这个狂语的时候呢，我有一位朋友、哦、他是在某某县市里面的这个检察长、哦、因为他也刚刚学佛不久、哦啊、那他就讲说哦，他都叫我蔡的。他说：“哎、欸，蔡，哦，他讲国语了哈。他说，有时候我身为一个检察长哈，有时候对于这一些这个刑事案件的判决哦，有时候我总是觉得哈，世界上怎么有人这么样的不知？哎、欸，对，羞耻。嗯，他讲得很好。”不知羞耻，他说那个话一讲出来啊，他都是把我们在座上的哈，在座上的一些检察长啊，甚至有时候大案件，他们检察长跟厅长有时候都可以出来那个的，哦，再出来听一下到底是这个结辩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他们会私下讨论还是怎么样？他说。啊，他都不晓得应该怎么样，那个人总是觉得非常可恶，这个明明这个案子就不是这样子的，可是他就是讲得头头是道，好像把我们都当作愚痴，当作白痴，当作傻瓜一样。那我说啊，那个时候你的心态怎么样？没有，我说啊，你那个时候怎么面对？我就一直深呼吸。他说他一直深呼吸，而且他说嘛，他那个拳头都握得很紧。他握得很紧，我说握得很紧，那坐相不是很难看吗？他说不是，我就用那个数一二三四这样子。他说这样，啊，有时候他坐，啊，有时候是他用右肘啊，他用这样拖，甚至用左边。他说虽然啊坐要坐相，可是他说他实在是坐不住，因为这整个案情啊，尤其是对于这个重伤害罪啊，或者是说命案方面，有时候在审理这个。我们在看哈，看这个书记官所写出来的这个哈，有时候一看，有时候觉得，哦，实在是，甚至于包括律师，哈，也是一样啊，就是讲那些话哦，真的是就是把那个庭上的人当作是像傻瓜一样，啊，对，所以说很难讲了哈。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对各个案子的判决哈，有他的这个他的主观意态哦，但是有时候对于案情。你太离谱的话，其实有时候实在是交代不过去哦。那凡夫众生呢？哦，就是为了要求自己的安平安啊，有时候都不惜啊伤害众生，所以这所有的这个烦恼跟大 的烦恼，好，跟十个小水烦恼，尤其是中水烦恼那两个，马上应用得很好。只要到法庭上，你在那边一坐，你就知道谁是在打诳语，哦，谁是无惭无愧啊，谁又是在心软呢？思念哦，不要讲错话，是在思念。就你只要坐在那个地方，而且你眼睛不要去看别人，因为有时候我们人会因为我们眼睛的关系，我们所见的色相会引起错误的判断。比方说对方啊演技很好啊，对不对？说不定他过去是演员啊，他讲的啊那样，他非常的可怜，他非常的无辜，有时候我们会被他的表情被骗走了，被骗走了。哦，所以有时候你只要在听话的时候，听人家讲话的时候，你眼睛闭起来这样听话，有时候会比较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你不要去看他，哦，尤其是有的人眼睛是炯炯有神，这个眼神一扫射你都投降了。好，来，现在我们再讲，好，这个欠贪的欠，哈，那台湾话叫做欠贪，哈，啊，这个是欠贪，不是奸，哈，不要念奸，要念欠，哈，欠贪，欠贪呢，我们可以用两个方面来讲，就是说，在法上面你也不肯布施，在财上面你也不肯布施。我，哦，这个财我们可以分为人财的财、财务的财都一样。比方说呢，有人不懂的地方问你，比方说比方说我们班长齁，因为我对他没有善缘，所以我要毁谤他齁。所以班长有人问，我就问班长说，哎，班长，那一天那个老师讲那个正念齁，那个思念啊，那个思念跟那个思念有没有关系啊？啊，班长怎么样？他知道，因为他很认真听，听得很清楚。然后他怎么样？他怕我胜过他吗？对不对？齁，然后他讲说，我不是很清楚呢，我怕讲错了，很抱歉，我没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好，那这样的话，有跟他不？有法令师，在法上面，哦，要记住，很劝他，要注意，哦，不肯会施法与财，这个是我们用这一方面来解释。那骄慢呢？骄慢就是说，傲以自觉的抬学。骄的话呢？有七种骄，一个是无病，无病年少，就是年轻力壮，他总是认为怎么样，嘿，这件事情只有我挑得起，哎呀，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够处理。好，我们把无病跟年少这两个连在一起解释也可以，哦，无病是一种福报，哦，无病是一种福报，哦，就过去是啊，假如您对众生啊不忍众生苦，然后不忍众生挨饿，你常常布施，而且又用以三轮体空的布施，而且总是认为感恩众生让你有布施的因缘跟机会，济贫济苦啊，让他没有病痛，没三餐，没有什么样的这个难日子过，那这样子的话，你这一世都会怎么样？病痛比较少，不伤害众生，在身跟心方面不伤害，这一世就是会怎么样？怎么样啊？病痛会比较少一点，哦，好，来过来呢，还有不杀生，就这样是要不杀生。还有一个就是舍利，所谓的舍利不是那个听到舍利两个字还以为是怎么样，舍利指的舍利不是呢，这个舍利就是表示体力方面还有跟什么俊美方面啊。有的人呢走在路上，因为大家都耳朵一就显得加碎，然后他不晓得碎跟中阳又差得很多，碎是跟他外表啊，庄严的话就是那个气质、谈吐、行住坐卧都是恰到好处，哇，很让人家气，真的 不得不赞叹。这个说庄严，庄严，我们的佛学的名相用词，庄严、殊胜、殊胜的美跟殊胜的善。好，那在这个地方就是舍利，就是说体力好，体力很棒，而且又是俊美，哦，帅哥美女的意思。这个也会引起一个骄慢的心。还有一个就是族姓，族姓就是出身名门贵族，或者比方说呢，现在是某某人正是国家的元首啊，他就是会讲怎么样，你知道吗？某某人就是我什么亲的什么亲的什么亲啊，这个就是族姓啊。这个就是人说砍亲阴切的是安尼吼，三等亲不够六等亲不够三等亲就开始挤进门了。就是这个族姓，族姓也有人是怎么样？一个他天生 比方说他的曾祖父啊，曾经是啊清朝的某某什么什么什么官位官职，然后他常常会讲说，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的祖先啊，什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总是认为他出生于什么望族，出生于名门，这个就是族姓的意思。他总是认为他自己是优人一等，即使他现在的表现很普门啊。啊，真普通啦，吼，对不对？真平凡啦，啊，但是伊就确实讲讲，啊，你敢知阮祖先是安怎都安怎，吼，啊，知道吗？然后再讲一个，你知道吗？某某的什么，某某的什么，只是我们不喜欢啊，这个攀缘而已。你知道吗？他就是我什么人的什么人，他讲他不攀缘，但是他要人家认知他是怎么样啊？是怎么样？族谱里面是多多少少啊，有亲戚关系的、哦、对一些大名人来讲，这个也是一个祖姓、哦、千万记住。好好，那富就不用讲了、哦、富就是以财务方面，但是这个贵，有人讲说，老师这个贵怎么解释？贵就是以权势来讲，有权跟有势、哦、这个意思。多闻就是认为总是怎么样啊？我很博学多才、啊、我能言善道，这个就是多闻，这些都是属于骄慢心的一种。这三种呢，这狂、谦、骄，这等三个行走都是以贪一分为主。哦，我会打妄语啊，我会讲怎么样，那个也是希望人家尊重我啊，对不对？我会讲我是出生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跟什么人是某某亲某某戚，对不对？这个也是希望怎么样得到他人的尊重啊，总是认为我与众不同啊，这个也是贪的一种。哦，好了，现在我们来讲四个不定心所。这个四个不定心所讲起来就有人觉得很可爱哈、哦。好，比方说恶作，恶作不是那个恶作剧呢，不要搞错了哈、哦。所谓的恶作就是追悔，就是追悔心，也就是说懊恼或者是说反悔，已做的事或者是说未做的行为。假如呢，你做了恶，你后悔。那你这个追悔的心态是不是变成善呢、啊、那假如呢啊，我行善哎呦就后悔，比方说我布施了五万，对不对啊？我啊后来又有人找我说，哎，我们到欧洲去旅游啊，你就想说，哎，早知道我那五万不要布施不是很好吗？我现在就可以去世界旅游了，去欧洲一游了。哎，我知道是不应该布施那五万，明天去跟法师讲是不是我可以一万就好啊，找我四万块，嘿，就有这个心态啦，哦，对不对？哎，你不要笑哦，有的人不是希望师父找钱的呢，哎，一都提七八块哦，啊，我就亲眼看到，那老菩萨看得出来，他是生活是蛮苦的哈、哦，他拿了五百块，啊，他供养法师，然后他红包呢，他拿了三分之二。啊、法师结果拿到我那个红包的前面，啊、法师拿过来之后呢，啊、接了以后很高兴，啊、就交给徒弟，对不对？然后那个老菩萨就跪在地上，他没有起来，然后一直看着师父，啊、看着这个师父的这个侍从，然后他就说，法师说啊，有什么问题要问呐、啊？他意思就是说，是不是有什么啊什么佛学关于佛学的问题啦，或者是说心理障碍问题要问？那老菩萨说，师父。你爱找我三百块，他说他要坐计程车回去呀、啊，啊五百块，因为他要供养法师哈，啊没有零钱，哦阿叔讲，哦阿内哦啊对不起，阿叔对你心的，我跟你讲，这五百块吼，你先提回去，啊以后有姻缘，你再供养他，哇、啊、那个他也很高兴，但是呢，没有多久他又跑回来，因为他去跟隔壁的商店换一百一百一百，然后怎么样？他三百块拿在手上，两百块交给法师，很可爱，众生。所以说布施啊，希望师父找你的钱哦，不要做这种事情。就是说，因为你没有刚好没有零钱的话，你也问问旁边的同参道友哦，唔好安尼现场讲希望师父啊找你的钱，哪里有这回事的？啊，师父不忍心呐、啊，对不对？他师父一定是全数都给你，希望你要发心啊，以后慢慢发心，主逼嘛吼，让法师主逼安尼哦。好来，接下来我们讲免哈、哦，又有人讲免哈、哦，心暗昧，令身不自在。无法分别缘起的外境，千万记清楚，缘起的外境 跟第六次相应。那跟我们第六次相应的话，那就是几乎都是51个新手都相应了，因为我们第六意识的新手总共有51个嘛、哦、那个新手、哦、我曾经请某位师姐她打那个电脑出来、哦、我特别有规划第六式、第七式、啊、前五式、哦啊、第八式的新手是有哪一些新手，我都有用特别的记号，所以说 你们不用去挂碍、哦、你回去的时候你只要上颜色都可以，这样子一看起来以后呢，你就知道啊，你现在正在嗔恨心在起，我想要在骂人啊，或者是说想要隐瞒事实，然后你就说哎呀不行，我今天是一号，你就给他记啊几号，我是第几个新手起作用，哎，然后你这样子修行下来，哈、哦，自己好好的纠正自己的思想跟行为，一阵子以后你会觉得说，哎，我大概是谄媚的心态比较多，哦，谄媚的新手。啊、作用力比较强，你就要注意、哦、或者是负的心锁、哦、对不对、啊、假如是忌的话，那个是天天都有的啦、欸、那个都是天天都有的、欸、只是大跟小轻跟重而已、哦、好，来这个免的时候要注意、哦、那免就是说无法分别缘起的外境，就是意思就是说怎么样昏沉，有点昏沉，而且也不正念哦、不正念，他对于事实的真相，对于义理不是很明确的认知、哦、而且人家呢假如讲东他就认为、啊、也许也可以啦，他讲西他说也许也是对，人家问他说清净善知识好与不好，他说也不一定啦，好，就总而言之他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对于任何事情的真相没有明知，对于义理更是不明，好、哦，这个就是跟免的关系，免心所。但是呢，有时候你要想、哦、你心不自在的时候，假如你对于不是很正确认知的义理，你这个义理你不正确认知，但是你心存怀疑的时候，比方说有人告诉你啊，境界起见的时候，你就说也许有这个道理哦。啊、可是老师说，这个也是属于。见取见里面的一种邪知，那我是不是要问一下，你对这个事理不很清楚，你认知不详，你不是非常的明确，你心存怀疑，你把这个怀疑境去请教一些善知识，这个也可以成为免，这个就是好的啦，这就是好的。比方说有人问，有人告诉你啦，嘿，没有关系啦，走失一次不会那么衰的啦，不会这么衰就被抓到了，没有关系。而且呢，你走私赚的钱，我告诉你，你走私赚了100万，你拿10万块钱到佛门去布施，你还不是有功德啊？有人对你这样子讲的话，你听到后面只要说布施三宝10万块，你只听到后面，没有听到前面，甚至于在后面的后面，是不是啊？执法人员拿着手铐在那边等你呢，你都不知道，对不对？那这种的想法也是属于免。啊，千万记住，因为你对于这个走私贩毒走私，你不知道，没有明确认知说，说这个根本都是违法的事情，而且是违背因果的事情，怎么可以呢？你明明知道这是不可为，你想到说，反正我100万，我赚了100万，我拿10万恭敬三宝，那我这个还是有功德，你错了，这是不对，你这是恶业造恶因。那你布施，你心存恶念，心存歹念，污染的心，你这个要来布施，佛菩萨没有告诉你这样的，佛菩萨没有希望说你去走私贩毒、哦、然后布施给他，佛菩萨怎么可能会跟你共业呢？不可能的事。有人总是认为说，我招出来钱，反正我不管我怎么样，反正 我布施、哦、这个就是可以消除我的业障，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完全是恶念哦，要恶念，要千万记住。所以这个免，他对事理的不认知，他要去怀疑，他有时候邪见、见取见，他不认知，但是他会去问，啊，问清楚，说哦，那这个的话也是属于一个不正见之一，哦，他就知道了，哦，所以他呢，对无法分别缘起境的时候，他会去求知、求证，请善知识来加以指导，哦，还有玄的话呢，他是说令心对言说的境界粗略的推求。粗略的推修，你假如是善的，假如你福报因缘具足， 你遇到善知识，我告诉你，你的起心动念一偏离正念之后，善知识马上会引导你，告诉他，他也不用指责啊，善知识慈悲啊，他只要问你说，再想想看，是这样吗？光是这几句话，哎，你就知道说，哎，你错了。那假如是视这个心所令心对于圆说之境界详细的推求，比方说你正要做每一件事情，比方说我刚才所讲的，人家告诉你，对不对？你没有钱布施吗？很简单，走私贩毒很好赚的啊，100万一个晚上，你只要在某一个地方啊，帮我守住那个地盘跟境界。假如是戴帽子来的，戴帽子来了，戴帽子你知道吗？戴帽子就是执法人员呐、啊，嘿，这是口语的哈。只要戴帽子来的话呢，你就哎，当然不能够吹哨音呐、啊，吹哨音的话那太恐怖了，你就吹口哨或者是都怎么样，哎，或者打喷嚏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知道了啊，很简单，很一举就可以赚100万。你赚了100万之后呢，你就可以供应三宝嘛，供养三宝，对不对？这是非常好的一本万利的。好，但是你这个境界。因为他只是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对不对？你就想啊，没有关系哈，姑且一试，说不定呢这一次就真的是会让我怎么样得到横财啊，就这样子走。可是假如你遇到三知识，三知识来开导你什么叫做因果，什么叫做业力，你考虑清楚。诶，你听到这句话之后，因果跟业力这四个字在你脑海里面盘旋，你就知道，诶，别人所对我讲的那一些话不行，我不能够这么做。师父善知识对我的开示，我要注意我造了什么业，做了什么事，我自己要负责任，不管是这一世是未来世都一样、哦、这个就是四心所。寻思两个心所都是有思跟慧好、哦，两个心所所分立的，所以它没有实体，它是因为对于某一个境界产生一种怎么样，一种是宜非宜，或是要做不做，考虑可行不可行，这两个心所是非常重要，哦，要非常重要的，哦，啊，我们今天呢，啊，已经过了哦将近要20分钟了，因为我提早2分钟讲。哦、所以说谢谢大家都给我的将近20分钟、哦、每一次我总是希望说能够将我所学的所知道的啊全盘的告诉，所以我总是觉得假如要让我讲的话，我真的是很想说刚好是整个早上都上课啊，或者是说、哦、早上上2个小时啊，下午上2个小时，这样的话同学有时候要问问题、哦、也比较容易问，因为有的这个师兄、哦、问的问题刚好我在课堂上讲过去、哦、没有办法中断讲过去，很抱歉，你的问题我可能下个礼拜再答复你、哦、有的是关于这个中阴身的问题，因为这中阴身我想是说在我可能在最后一堂课讲到这个12因缘的时候，那边有一个有嘛、哦、对不对？有一个有、哦、中阴身的12支缘里面有一个是有、哦、那到底应该是怎么个讲，我到时候再打算在那个时候讲哦、啊，也有人讲说这个因缘果报上面齁、哦、果因花报是什么，那个花报不是老虎跟花报，那个花报那个花报齁、哦、花开花的花报是果报的花报齁、哦、花报就是怎么样呢，这一世没有报完，果报未尽，就是说比方说我杀了10个人，对不对？我这一世啊只是怎么样偿还一部分，我未来世还是要再接受果报，下一世没有办法接受果报，再下一世。所以说我们可能是下一次吧，或者是下或者两次，我们会讲到这个业力、哦、还有我们这个定业或者是不定业，或者是说定业可转或者是不可转，我们再会讲。所以说我希望我们各位学员、哦哎、假如你要问问题早一点，这样子的话因为上课讲的内容我都有一个一定，你看我都时间都还嫌不够，没有你早一点来问。我们今天有个学员的话很可爱呢，哦，我也是很佩服他，你知道他几点就来了，3点半就来了，我真的是很赞叹他，很赞叹他、哦、我知道他是一个很精进的人、哦、精进的人没有关系，一切的逆境总是会过去，一切的顺境才是要小心， 不要陷入跟迷失。好。